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听众朋友好，我是乐意，在我旁边的有，
我是木星，
我是姚谦，大家好。
谦木乐又聚在一起，和你畅谈旧约在新约的引用。哇，不知道听众朋友这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心情呢，可能听友们一方面非常的期待了，但是呢，可能也有很多的担心，想学一点新的东西，但又担心呢，旧约在新约这个课题呢，有点难，有点复杂。
无论怎么样呢，这些都是我们猜测而已。我们听众朋友呢，真的不一定如我们想的。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啊，你们通过电邮啊、留言板、短信等等，把你们听课以后的感受跟你们的心得来告诉我们。
其实已经有好几位听友真的在我们的留言板写出他们的感受，而且也回应我们的习作题，但是呢，乐意比较贪心，希望知道你的回应。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好不好说一说马太福音里耶稣讲论中的旧约的应用呢？
这个主意很好啊。马太福音的结构呢就比较分明啊。一般人都懂得有五大段交错的排列。
哦，交错排列意思是一段讲论，一段叙述，一段讲论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耶稣讲论这个部分找出来，选当中一些呢他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来讲讲了。
对，比如说呢，这个马太福音中呢，耶稣的讲论主要集中在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还有呢就是第十章的天国门徒，第十三章的呢天国奥秘，以及第十八章天国里的肢体的生活，还有呢就是24到25章末世的灾难以及天国的审判。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逐一探讨一下吧。
姚谦、
木星、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旧约在新约。
那么在介绍耶稣这五大段有关天国讲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帮助各位来复习了耶稣讲论的背景。那个就是第四章谈到耶稣引用申命记6章13节16节跟申命记8章3节咀嚼魔鬼的试探。那么我们了解呢，马太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面对的三个试探。那么旧约摩西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也面对过，不过他们失败了。那么马太就选取记录耶稣引用申命记胜过三个试探，为什么呢？要表达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时代。马太将耶稣表达为一个新的摩西，带领神的百姓进入新的应许之地，那个就是天国了。而且他也颁布新的律法，就是登山宝训，这个表明耶稣延续成全了旧约的预言。那么耶稣的登山宝训是重新来解释了摩西的律法，使信徒知道活在神的国度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耶稣又借着他的讲论教导来塑造天国人才和天国的群体。
那我们姚牧师还有木心老师都是天国的人才啊。
你也是啊。
那么我们说回马太福音第一段记录耶稣讲论的，就是刚才说的5到7章的登山宝训，那这段记录当中呢，常常有许多公式化的直接的引用句子，好像经上记着说，也有些教导呢没有这个句子，却是还是暗暗的引用了旧约的经义。 那我们特别想讨论那些没有经上记着说这句子的旧约引用，因为往往呢我们就会忽略那些引用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著名的八福哈，八福的讲论，我们的神学家哈卡森哈还有比尔他们呢就看到在八福的讲论当中其实也有不少处是引用旧约的。
嗯，这个很有趣啊。那么要不请牧星念出这些经文，然后呢请乐意呢你提出那一节经文呢是引用了旧约那一处的经文好不好？
好啊，这样有点像游戏哈，请牧星先来。
对，我们的第一福呢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虚心，这里的虚心直接翻出来就是邻里贫穷啊。其实这些邻里贫穷的人呢就已经出现在许多的预言文学还有智慧文学当中。那这里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呢是呼应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上半节是这样写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里的谦卑的人就是八福里虚心的人。
对，我们的第二福呢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嗯，这里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的隐喻，讲到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另外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五节那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节的隐喻呢是来自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啊，我们喜爱诗篇的诗篇达人杨牧师你来说说吧。
不敢当不敢当。那其实呢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呢是这样说的，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么在诗篇里呢承受地土的是近前的以色列人，而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这里呢承受地土的是跟随耶稣的温柔人嘛。
对，马太福音呢五章六节那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里呢就在呼应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三节，就是呼召属灵上饥渴的人来亲近神，那就得吃得喝啊。
还有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嗯，这使人想起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哈，耶和华神当时向以色列民呢启示他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节呢就凸显了神怜悯的属性，而且这里的慈爱就是希伯来文的 hesed 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是指一种守约坚贞的爱。
对，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那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呼应诗篇的二十四篇三到五节
啊
诗篇就交给杨牧师。
哎，其实诗篇很丰富啊。
嗯
啊，对，我们先来念这个诗篇二十四篇三到五节，哪里是这样记载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
嗯，
那么诗篇二十四篇三到五节这里呢，呼吁人呢要守节。心清啊，这个是人来到神面前领受他赐福的必要条件。
嗯，
好的，谢谢牧师啊。我们再来看一节，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九节，那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嗯，又是诗篇呢，杨牧师。
对，是引用诗篇，这里是诗篇三十四篇十四节，那里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呢跟这里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的精神很一致的。
嗯，
最后一节的经文呢就来自于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二节，说道，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哇，谈起对先知的逼迫，当然想到耶利米书，对吧？耶利米书呢就记载耶利米受到很多的逼迫哈，例如是二十章、二十六章、三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章、四十三章等等。
哇，这么多！
对，真的记载了他经历很多的逼迫啊，被人囚禁啊，书本被烧啊，又被强行带到埃及啊等等。真的，耶利米可以说是受 逼迫的先知哈，还有呢，在两约之间的文献里啊，例如是以赛亚升天记，也是记载了先知是受逼迫的。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主耶稣呢引用旧约呢论福这样一个主题呢，是非常的浑然天成的。
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么其实马太福音5:17-20呢，就记录了主耶稣自己的话，很重要的话。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我，就是说他要将神原先计划好的带到完全成就的地步。
完美解说律法，成全活现真理。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真道。
好，现在就来第二段耶稣的讲论，是记载在10章，就讲到天国拓展差遣门徒的主题哈，也提到12使徒。那可能有人会想，为什么是12不是13哈？其实12是根据旧约时代以色列支派的数目，这是12支派，所以12使徒呢可以说是耶稣在他的跟随者中重新设立神的圣约的团体。
这段讲论很明显是引用旧约短语，那个是第6节啊，哪里说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个隐喻呢曾大量出现在旧约的先知书，比如耶利米书50:6，以西结书34:1-10等等。那么耶华称以色列人呢为自己的羊，问题是他们的牧人没有尽本分好好的牧养他们。那么耶稣的门徒必须要像耶稣一样，要给这些羊带来医治，使他们得到神的平安。
是。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10:8呢，耶稣在那里谈到了工人的使命。经文是这样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门徒所做和耶稣所做的呢，都是非常的一致的。这呢，也应验了以赛亚书的35:5-6，弥赛亚时代预言人经历的福气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耶稣好像在鼓励门徒，他们同样拥有天国来临带来的权柄，他们是弥赛亚授权的。
或许让人感到困惑的就是第10章的21节了。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哇
哇，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哎，我们每回念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有这种幻化了。那么这里预言门徒因着跟从耶稣而受到家人的逼迫，这个是复印了弥迦书7:6的预言。还有呢，10:37呢，马太福音这里引用生命记33:9的典故。那么马太福音10:17-42的中心主题是，当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呢，门徒将要面临敌对。这些敌对呢，包括来自门徒家里的人，就像现在我们听到在一些异教国家里一样了。无信主的父亲可能会追杀信主的儿子。
哇，很惨啊，
很惨啊。宣教士回来汇报就是这些了。不过这段引文呢，在全信耶稣的基督化家庭里可能不适用。不管怎么样啦，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啊，你和你一家都是这样。我们要真的多多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代祷了。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里面。
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三大段，耶稣讲论，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这里呢，用了八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奥秘。
嗯，
在十三到十五节呢，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六章九到十二节。以赛亚书六章记录了耶和华差遣先知以赛亚到当时一群不信的百姓中，呼唤他们悔改归向神，免得他们灭绝。可是呢，他们一直心硬不信，最后呢被掳到巴比伦。耶稣说正应验以赛亚的预言，指到了一种末世的应验，强调呢以赛亚的预言完全应验在当时不信的以色列人身上。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希伯来人常用的重复语。
是啊，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能成为能看见能听见的啊，这样才是有福的。那我们再来看十三章另一处引用旧约的地方，就是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那里是这样说的，他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啊，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哇，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哎，原来这里呢也隐藏了一些暗隐呢、啊。那首先这里用芥末树啊的成长来形容天国微小的开始，却有极大的发展的潜力。就像呢主耶稣的侍奉在加利利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小群人跟随他，可是呢慢慢天国就有一个荣耀伟大的将来啊，一直在拓展。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这和但以理书四章十到十二节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的大树也是相似的，不信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还有呢，在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十三节和三十一章六节，那里呢天上的飞鸟就用来形容外邦人，这也是点外文献啊。我们从前谈过的以洛一书九十章三十三十三还有三十七节提到的，
嗯，都有一点复杂啊，我听起来、啊，
哈哈，这个朋友多听两遍呢、啊，
不明白。对对对对，而且在马太福音这里十三章呢，如果你念到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在房间向门徒解释稗子比喻的时候呢，他提到人子这个头衔，
嗯，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呢，就提过一个统管万有满有权柄的人子。那么在马太福音里呢，人子在之前呢八章二十节九章六节哇很多啊，十一章十九节十二章四十节还有十三章三十七节等等的经文呢都指到服侍的人子。那么到了十三章四十一节的时候呢，就提到开始审判的工作哦。那么三十九到四十一节呢，耶稣就说了，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间的末了也要如此。那么四十一节说，人子更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我们留意啊，其中提到世间的末了是马太福音的专有名词，特别指到这个世代的终结，也是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其实末了这个用词呢，在其实是一本的但以理书中就常常出现，而耶稣用收割来形容今世的终结所要发生的事。那么旧约约珥书三章十三节也是以收割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审判。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的第四大段，耶稣讲论，记载在呢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在这里呢，耶稣教导教会生活的规则，其中呢第十节提到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要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个经文呢好像和诗篇的九十一篇十一节而来的，也延续了天使呢在旧约中的功用。诗篇那里说到，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至于十二到十八节呢，耶稣用了巡羊的比喻来解释神如何看重每一个小子。比喻中的那个人宁可撇下99只羊来找一只迷路的羊，在这里呢，就是为要显明人对那迷羊的重视。在14节的结语那里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里呢，就暗引了以西结书的34章11到16节，还有呢就是23节。先知呢描述了耶和华像一个好牧人寻找自己的羊，并在末后的日子将设立大卫来牧养自己的羊。神的心意呢，我们看到不是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对，这是神的心意哈。那接着在18章15到17节又谈到怎样的执行教会的纪律。就讲到这样子的，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第一个步骤就是私下找他来谈来聊。第15节是这样说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句句子里面谈到的得罪呢，不是指很琐碎的事情哈，而是指伤害到别人和群体的比较严重的行为。那这时候发生了哈，就应该当事人趁着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处理事情，免得就传来传去讲闲话啊，传是非啊等等。那其实呢，对罪的指责是有旧约圣经的根据和基础的，这里其实呼应了利未记。利未记19章17节呢是这样说的，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哇，这里呢其实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个经文哈，这一句经文应该怎么解释。不过比较一致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指出罪恶这是合宜的，是应该的，可是要小心不可对人心存恨意。
那么18章另外一处呢，22节哪里说，当彼得问耶稣说，哎，弟兄得罪他饶恕7次是否足够的时候呢，耶稣就回答，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那么70个7次的希腊文可以直接翻译成70次啊，这个可能呼应了创世纪4章24节哪里拉麦说，杀拉麦必遭报70次倍，那里是仇恨，马太福音节里是宽恕。那么仇恨呢就挑动仇杀，饶恕呢和爱呢却带来出路。
我们终于来到第五段，那是24到25章的有关末世的预言啊。这里呢特别需要讲讲24章27到28节，那里讲到人子来临的情况。这两节经文是常常被误解和乱用的。24章27到28节经文是这样子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正如闪电在天空中是从东照到西，速度很快，而且很明显可以看见的，那么这就是用来比喻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下子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时看得见。好，我们再回头看27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里的人子就是26节所提到的基督，很明显这是取自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那里有一句，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也谈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啊，明显也是引用了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表达基督再来会与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样，哇，驾着天上的云来到。我们再看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很多学者觉得是当时的一句成语，差不多的概念哈，也出现在约伯记39章30节，那里是这样描写鹰的， 他的锄也扎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就像鹰在空中飞翔这样明显，人子的来临也是非常公开的。而且刚才说那个鹰的那个图像呢，也配合启示录19:21，就写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哈，飞鸟会来吃那些被杀者的肉，挺复杂对吧？
嗯，真的，这个乐意啊，谢谢你啊，这么详细的来替我们理解。我们看见基督再来的兆头呢，是显在天上。那么圣经也记载，他会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如果地上有任何人自称是基督呢，我们呢，你跟我一定可以肯定他是假基督了。
对
对。然后呢，最后我们来读一下25:32-33，基督对全人类的审判。32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本性上因为山羊霸道强悍，很容易呢对环境造成破坏，所以呢就常常被用来形容非常强势的领袖。在以西结书34:17那里呢，先知已经预言将来耶和华要在他子民中施行审判。经文提到，我的羊群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马太福音25:33呢，就把这个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呢安置在左边，指到了他们在人子面前的地位。在圣经当中呢，右边通常呢要好过左边。
对对对，例如呢，我们如果看110篇呢第一节，哪里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啊，右边啊，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
嗯，
那么只有耶稣基督这末世的弥赛亚才能坐在神的右边。
对呀。
那么另外呢，马太福音刚刚提到25。哪里呢？35-36呢？可能呢有一种隐喻，是旧约的以赛亚书58:7提到神拣选的禁食，这种禁食是要与饥饿的人来分享食物，接待流浪的贫穷人，那么也为赤身露体的穿上衣服等等。马太福音25:46哪里提到那个永行跟永生呢？也是在呼应了但以理书12:2哪里提到公义和不公义的都会复活，分别得到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定罪。
哇，终于我们讲完了5的耶稣的讲论，是5-7天国的宪章，还有10是谈什么的呢？牧师，
10呢主要讲了天国的门徒，
还有13天国的奥秘，
18是天国里的肢体生活，
24-25呢主要是讲的天国的审判。
嗯，相信听友们都会像千穆勒一样发现，其实每一段讲论都有旧约的影子啊。那今天呢给你们一个思考题哈，18论教会的生活当中，耶稣谈到不可轻看小子中的一个，谈到教会的纪律，又谈到饶恕。那其中18:14耶稣引用了哪一卷的先知书呢？这一节又显示出神的什么心肠呢？而这对你现在目前的生活又有什么启发呢？谢谢你和我们真道分解的团队一起分解真道，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